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报道，铁链女事件已经过去3个月，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中共第一夫人彭丽媛却始终对这件案一言不发，引起中国国内外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不久之前，网上有人发出公开信并推动联署，强烈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的特使荣誉职衔，结果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为燎原之势。目前参与公开信联署的个人和团体已经超过400个，其中中国妇权、基督徒公义联盟、中国民主党、人道中国和青年中国等组织将会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当日在纽约联合国广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联合国介入清查中国铁链女以及中国妇女儿童频遭拐卖的犯罪泛滥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的特使荣誉。公开信联署的女权无疆界组织负责人瑞杰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彭丽媛身为联合国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为什么我们完全没有听到她为铁链女以及中国根深蒂固的妇女儿童拐卖以致性奴罪行发声呢？彭女士真是关心妇女儿童吗？我们呼吁她辞职，否则教科文组织应该取消她的职衔。公开信指出，中国每年被贩卖、虐待的妇女、儿童多达上万，却未见过彭丽媛女士对如此严重的侵犯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恶性人权事件表达过任何关切，从未作出任何努力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和落实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中国关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相关法律。由此可见，彭女士已经完全不符合担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了。如果再让彭女士担任女童和妇女特使，将会严重辱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声，亦都会让彭丽媛的女童和妇女特使沦为世人的笑柄。在铁链女曝光两个多月之后，陕西省佳县又传出一位铁笼女悲惨遭遇堪比江苏徐州的铁链女。多名中共人大代表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特别关注，并誓言通过立法加强打击妇女儿童拐卖犯罪。但是无论外界打击拐卖犯罪的呼声有几响，彭丽媛至今仍然一言不发。7号美东时间上午9点，俄乌第三轮谈判在白罗斯登场，俄罗斯强烈停战条件包括需要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等。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需要停止军事行动，将中立地位列入宪法，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区域独立。俄国已经告知乌克兰，只要乌方满足俄方条件，俄国准备随时停止军事行动。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梅丁斯基说，俄罗斯代表团将会再次尝试讨论人道主义走廊的工作。俄方谈判代表斯卢茨基表示，即将在白罗斯举行第四轮谈判。但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指出，将平民撤出乌克兰城市的人道走廊都仲未开始运行，近30万平民有待撤离被俄军攻击的东南部港口城市马纳波，联合国代表已经加入协商。时评人蓝瑞认为，普京所提出的谈判条件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是遥相呼应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外围并没有全面展开打一场极其艰苦和惨烈的攻坚战，亦都没有包含让乌克兰的现政府落台，亦都没有超过西方国家所能接受的底线范围。普京在乌克兰境内的所有军事行动的意图，就是为乌克兰现政府同意这些条件作一个名义上的铺垫，让乌克兰现政府在同意这些谈判条件的时候有一个台阶可以落。 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能否达成一个协议，主要看乌克兰现政府和领导人的意愿。中央社消息，当日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0号将会出席在土耳其南部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举行的土俄乌三方会议。同日，据 Newsmax 报道，列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宣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获得列根自由奖，以表彰他和暴政的英勇斗争，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不屈不挠的立场。泽连斯基将会成为列根基金会最高荣誉的第11位获奖者。1992年，美国前总统列根向前苏联总统戈巴卓夫颁发了第一个自由奖。在2月26号保守党斯皮大会上，川普赞扬泽连斯基勇敢地留在基辅。川普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令人震惊，我们为骄傲的乌克兰人民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所有人。国际残奥委员会主席在北京冬季残奥会开幕典礼致辞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言论遭到中共禁言。专家学者认为，中共打压一切反战言论比俄罗斯更可怕。4号晚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典礼上，国际残奥委员会主席柏森斯说，21世纪是对话和外交的时代，而不是战争和仇恨的时代。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的奥林匹克休战协议是联合国的一项决议，它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守，而并非违反。结果他的言论被央视降低音量，口译员没有进行相应的中文翻译，手语翻译也都暂停了动作。近日，大陆知名主持人金星、红三代柯南、演员袁立等人相继在社交媒体发帖表达反战立场，但其言论都被中共删除。近来著名诗人余秀华的反战诗祷告词也都遭到网络暴力和网警封杀。不久之前，一名身在乌克兰的华人因为发布自己身边的真实影片和感言被微信封锁。网友说，可见中共怕乜嘢，佢哋怕中国老百姓知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真实情况。7号网上再传出这一名仍在乌克兰的华人发布的影片，不同的是，他的嘴上贴着黑色的胶纸，他只能够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网友说，保重兄弟，不要回来了，这个国家不值得看着心酸，保重坚强。当日，浙江卫视一名主持人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关注铁链女的言论在网上被热传，赢得一片叫好。
这场战争到底谁对谁错？不管战争中有多少虚假的数据和信息，我始终呼吁和平，停止战争，这是我个人永远的观点。有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三观一致的人，无论在什么世界上，三观都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心中，人的生命、尊严、自由、安全是第一位的，是最宝贵的。这个原则是衡量所有事情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标准。在铁链女事件上，我们敢于质疑徐州的多次通报，是因为我们认为女性的生命、尊严、自由、安全比官貌、权力、政治、大局更重要。同样的道理，在俄乌事件上，我们仍然要关注另一个国度的民众在战火中的生存与安危，这无关于国籍，却有关于人性。当我们看到乌克兰民众面临死亡、流离失所，当我们看到俄罗斯人为了反战走上街头，当我们看到即使是俄罗斯将领们、官员们也不愿意看到兄弟之间流血冲突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两国民众都不想让父亲、儿子、丈夫走向战场，不想看到社会和经济发展被卷入战争的黑暗漩涡。但与此同时，却有人跟打了鸡血似的为战争欢呼雀跃，眼里闪烁着白痴般的光芒，叫嚣着、激动着，甚至盘算着怎么搞到乌克兰美女。他们对风险一言不发，对乌克兰幸灾乐祸，面对本国女性的苦难不闻不问，面对他国女性的悲惨境遇尽情玩梗。我无法理解他们有什么理由为战争欢呼、为杀人喝彩。邻有丧，终不相；里有病，不相隔。这是我们在老朋友遭遇危难之时应有的态度。 脚下的鲜血告诉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墓碑里的灵魂告诉我们，战争的代价是沉痛的。呼吁和平。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友谈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是极权专制，俄罗斯是威权专制，习近平支持普京，所以所有的反战声音就要被压制。中共的邪恶专制比俄罗斯更可怕和恐怖，中共这种极权专制管制反战言论，随时会转换成对外的国际恐怖主义。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没有仇和怨的，但是中共从来不给老百姓知道全面的资讯，老百姓就无法理智地思考之后再在网络平台上发言。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就是希望俄罗斯企到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 CNN 透露，截至7号为止，已经有14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其中美国和北约已经向乌克兰发送17000枚反战车飞弹及2000枚刺针防空飞弹。该名官员还说，目前美方对乌克兰提供价值3.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计划，大多数已经交付给乌克兰，剩下的应该会在几日内到达。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指出，外界的军事援助物资连日来运抵乌克兰，之所以没有成为俄军攻击目标，是因为物资都被送到该国边境一处秘密机场，该机场位置已经被列为最高机密。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个礼拜还特别前往视察，目前该机场已经成为运输武器的枢纽。目前美国提供的军武设备多数是乌克兰最需要的能力，例如反装甲武器，而且乌国军队多数已经接受过训练，能够有效运用这些武器。此前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国会议员举行视像会议，呼吁北约国家提供更多战机、无人机和防空刺针导弹。美国白宫事后证实，拜登政府正和波兰讨论可能由波兰向乌国提供俄制米格29战机，美国再提供美制 F-16 战机补偿波兰。据纽约时报消息指出，这一批 F-16 战机当中有很多是美国原先预定供应台湾的，由于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更大，美国官员透露他们不愿意拖延供应，这样使这一项交换战机的行动更加复杂。波兰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项行动表达支持。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上个礼拜在 Twitter 发文说，波兰不会提供战斗机给乌克兰，亦都不会让乌克兰使用我们的机场。据外媒分析，波兰可能忧虑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以及此举是否会激怒俄罗斯。BBC 报道，6号全球最大黑客组织匿名者宣布，已经入侵俄罗斯影音串流平台和电视台，播放乌克兰战场画面。匿名者还侵入一个属于俄罗斯太空研究所的网站，并在 Twitter 上发布了指向俄联邦航空局泄露数据的快取页面网址。匿名者上个礼拜就宣布将会在网络上和俄罗斯开战，并瘫痪了多个俄罗斯政府网站。当日匿名者入侵了俄罗斯国内的影音串流服务 Wink 和 LV， 以及24小时电视频道俄罗斯24第一频道和电影台莫斯科24，并且将画面转变成播放乌克兰战场现况的纪录片段。民众打开这些频道的时候，画面上都是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恶行。另外，据美国 Vice News 报道，匿名者黑客入侵了俄罗斯太空研究所网站的一个子网站，网站受损部分和国际紫外线天文卫星有关。该计划和哈勃太空望远镜类似，并计划在2025年发射升空。目前该网站仍然处于无法访问的状态。Twitter 账号 @YourAnonNews 披露今次攻击和匿名者的附属组织有关。该账户还分享了一个指向云端压缩档案的网址，下载之后可以得知其中包含了手写表单、 PDF 档案、电子表格等资料，而且包含了对月球任务的相关描述。 据称是俄罗斯的太空任务文件。7号，俄罗斯政府宣布一份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好行动的国家和地区名单，台湾亦都被列其中。近日，一名俄罗斯宗教被俘虏，在传媒面前道歉，坦言感到羞耻。根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遭到多国经济制裁，对此俄国亦都提出反制，拟定了一份不友善国家名单，除了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之外，台湾亦都被列入了名单当中，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弧中国。英国国防部7号在 Twitter 表示，俄军可能正在锁定乌克兰的通讯基础建设，目的是切断乌国一般民众接触可信新闻和资讯的管道。6号，本台记者通过一位乌克兰当地居民了解到，目前乌克兰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在5号已经断网，目前这位居民只能够用电话卡的仅余流量传递消息。从他传来的照片显示，当地居民楼已经遭到俄罗斯军机轰炸。7号，白罗斯传媒 Nekta 报道，乌克兰安全局捉到了一名轰炸乌克兰住宅区的俄罗斯飞行员，并对他提出了刑事诉讼。此外，5号，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俄罗斯斯巴达独立侦察官指挥官座驾被证实在乌克兰东部沃尔诺瓦卡的战斗当中丧生。另外，据《太阳报》报道，3号，俄罗斯宗教米哈伊洛维奇和两名士兵在战争当中被乌克兰俘虏。米哈伊洛维奇在记者会上说，我除了对不住之外，不知道还能够对乌国人民讲些什么。起初，我们收到乌克兰被法西斯政权纳粹统治的消息，为了帮助他们，我们先至赶紧出兵。虽然我们对此抱持怀疑，亦都尝试透过网络了解情况，但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先至使我们措手不及。事实上，我们都不希望战争发生。米哈伊洛维奇亦都向俄罗斯士兵呼吁鼓起勇气反抗自己的指挥官，这个攸关种族灭绝，俄罗斯永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就算成功入侵乌克兰，但我们亦都无法再赢得他们的民心。不过，米哈伊洛维奇亦都表示，希望乌克兰能够将俘虏士兵送回俄罗斯，让士兵告诉俄罗斯同伴真实情况，自己并未受到任何施压，而是真心对入侵行为感到羞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